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心雨。今天是1月19号星期三，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有10分钟的新闻，然后为您播送时事评论，之后将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今天的修炼故事与您分享的是一次次见证神奇，人生就此改变。神传文化栏目，我们为您讲的是传达命运的石头们。在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里，请听江西丰城发电厂特大事故幸存者回忆。好，听众朋友，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的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我们先要告诉您什么是法轮功。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节目，今天为您介绍什么是法轮功。法轮修炼大法又称法轮功，是由李洪志先生于1992年5月传出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以宇宙最高特性真善忍为根本指导，按照宇宙演化原理而修炼。法轮大法直指人心，指出真正修炼就得按照真善忍的标准修炼自己这颗心，叫修心性。李洪志先生在书中写道，心性包括德，德是一种物质，包括人，包括物，包括舍，舍去常人中的各种欲望，各种执着心，还得能吃苦等等，包括许多方面的东西。人的心性方方面面都要得到提高，这样自己才能真正提高上来，这是提高功力的关键原因之一。法轮大法还有修命的部分，这就要通过功法动作去练了。法轮功的五套功法包括四套动功和一套静功，动作简单易学，一上来就把修炼者身上能量淤塞的地方打通，在极短的时间内排除体内的废弃物质，净化身体。完整的一套心命双修的修炼方法，那就既要修又要练，修在先，练在后。不修心性，只练动作是不能长功的，只修心而不练大圆满法，功力将受阻，本体也无法改变。如今法轮大法已经红传110多个国家和地区，李洪志先生的著作也已经有40多种语言的外文版。经亿万人的修炼实践证明，法轮大法是大法大道，在把真正修炼的人带到高层次上的同时，对稳定社会、提高人们的身体素质和道德水准也起到了不可估量的正面作用，受到了世界各地越来越多人的喜爱和欢迎。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功真相节目，以上为您介绍的是什么是法轮功。
接下来为您播报十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2021年中共对老年法轮功学员迫害宗数，遭5年冤狱迫害，黑龙江田成军含冤离世，传播真相， 湖北裘运凤被网判三年。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统计获知，2021年有58名年龄超过65岁的老年法轮功学员在中共的迫害下含冤离世，其中12人在被非法关押迫害期间离世。郭宝军、孙凤仙、魏明霞三人在看守所被迫害致死，仲淑娟、吕冠如、苏云霞、李振东、刘希勇、丁桂英、潘英顺、龚丕启八人在监狱被迫害致死，卢秀丽在福利院被迫害致死。还有278名老年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327人被抄家抢劫，142人被扣发养老金，55人被暴力裁卸，631名65岁以上法轮功学员被骚扰，其中65至70岁90人，70至80岁307人，80至90岁219人，90岁以上15人。13位老人被迫离家出走，漂泊他乡。迫害分布于中国大陆的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2021年，中共法庭警察敲诈勒索老年法轮功学员205万6547元，其中法庭罚金118万0600元，警察敲诈勒索87万5947元。中国自古有神州之美誉，在上下5000年的文明乘船中积淀了诸多传统美德。尊老敬老就是遵守道德，体现人善良本性的基本表现，更是一个社会繁荣昌盛的道德基石。然而，中共宣扬无神论、进化论、斗争哲学，彻底颠覆了中华传统的道德伦理生命观，以战天斗地整人为乐，通过一次次的政治运动，摧毁了中国珍贵的传统文化和道德理念。据明慧网报道，黑龙江宝清县法轮功学员田成军先生屡次遭到中共当局绑架、强制洗脑、酷刑折磨，多年来被迫流离失所，无家可归。北京奥运会前，田成军被绑架，冤判五年。田成军于2021年2月27号含冤离世，年仅53岁。2008年6月份，双鸭山市专门迫害法轮功的机构610和宝清县610公安局国保大队以北京奥运和火炬传递为借口，到居住在宝清县的多名法轮功学员家非法抄家，抢走他们的大法书籍、电脑、打印机等私人财物，并将田成军等九名法轮功学员绑架至宝清县看守所非法关押迫害。同年8月，宝清县检察院对田成军发出逮捕证，一星期后又发出起诉书。11月18号，田成军被宝清县法院非法庭审，后被非法判刑五年。2009年5月，田成军被从宝清县看守所转移关押到佳木斯市连江口监狱，期间遭强制劳动等迫害。2013年6月，田成军五年冤狱期满，本应释放回家。监狱在不通知家属的情况下，将田成军劫持到异地继续非法关押。之后田成军就下落不明，杳无音讯。多年后，当田成军出现在亲友面前时，他的身体极度虚弱，而且不愿见人，时常把自己关在屋子里，门窗紧闭，不敢外出，常常食不果腹。这期间，当地610人员一直不间断地对他进行骚扰和监控。后来田成军去了自己姐姐家，不久传来田成军心肌梗塞离世的消息。田成军是在当局的高压恐惧迫害中含冤离世的。据明慧网报道，湖北省荆州市法轮功学员裘运凤女士因为传播法轮功真相，2021年4月被湖北省宜昌当阳市公安局草埠湖派出所警察绑架。同年12月28号，裘运凤被当阳市法院网判三年，勒索罚金1万元。裘运凤今年63岁，修炼法轮功后按真善人标准做好人，身心受益。在中共对法轮功的20多年的迫害中，裘运凤多次被中共当局绑架、非法关押。2002年8月，裘运凤去北京和平请愿，说明法轮功的真相，在天安门广场被便衣警察绑架到北京朝阳派出所，几个警察用电棍把他电得浑身青紫，右手腕关节被扭得骨头都凸了出来，之后又被劫持到北京崇文看守所迫害。 2008年8月，裘运凤在深圳市龙华镇给民众免费发放法轮功真相光碟，被派出所警察绑架，被劫持到深圳市看守所关押迫害141天，之后又劫往广州三水女子劳教所继续关押迫害30天，直到她血压高达220才被放出。2021年4月15号，裘运凤与几名法轮功学员一起在马山给民众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遭不明真相的人举报，被当阳市公安局草埠湖派出所警察绑架。10月12号，裘运凤被当阳市法院非法庭审，后被枉判三年，勒索罚金10,000元。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30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请听时事评论，新冠肺炎再变异带来怎样的启示？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月13日。目前新冠肺炎的变异病毒奥密克戎已经扩散到100多个国家，包括中国浙江、广州、天津、河南也陆续出现了病例。一项新研究显示，奥密克戎感染率是德尔塔变种的5倍以上。接踵而来的是奥密克戎和德尔塔的结合变种已经在扩散中。2021年12月15日，英国卫生安全局表示，奥密克戎毒株可能是大流行爆发以来最严重的威胁。法国政府警告说，奥密克戎变种正在欧洲以闪电般速度蔓延，美国、加拿大、爱尔兰等地也正面临病例激增。美国国家过敏与传染病研究所主任、白宫首席医学顾问福西说，我们将能够确定是否所有疫苗诱导的抗体都会失去对奥密克戎的有效性。从2019年12月最早发现武汉肺炎的迹象，到2021年12月，整整两年过去了。从武汉肺炎到英国变异病毒，再到德尔塔，又出现奥密克戎，每一次经过种种方式的防御之后，都有一段平稳期。但是不久之后又出现更为剧烈的变异，这样的现象给人们什么启示？据路透社报道，在过去的两年里，新冠病毒死亡人数用了一年多时间达到了250万，但接下来的250万死亡人数仅用了不到8个月的时间。数据显示，不管人们采取什么措施，疫情的加速趋势却并没有得到改善。世界各国疫情相继爆发下，新冠病例的激增常被认为与未接种疫苗的人有关。但是来自美国哈佛大学和宾州州立大学的学者针对68个国家的新冠疫情研究发现，接种疫苗人口百分比的高低与新增病例之间没有明显关系。发表在欧洲流行病学杂志的研究成果也发现，疫情的升降与疫苗接种率没有直接关系。研究者呼吁应重新审视打疫苗防疫措施。2021年12月17日，由美国知名制药公司和华盛顿大学等机构联合进行研究。研究人员选用了新冠病毒的奥密克戎变种和在中国发现的原始病毒株做比较，分别实验了目前广泛使用的6种疫苗，辉瑞、莫德纳、阿斯利康、强生、国药和 Spanic， 以及不同的治疗药物，对奥密克戎变体产生很少或根本不产生中和抗体。在现实中，对疫苗的作用从不确定到获得普遍的认可，再到最新出现的抗体衰减，甚至于白宫首席医学顾问福西说，有可能所有疫苗诱导的抗体都会失去对奥密克戎的有效性。难道对于瘟疫的认识只能停留在现有的原点吗？当回望历史，人类历史上经历过多次大瘟疫，例如公元前430年的雅典大瘟疫，
14世纪的黑死病，一战期间的西班牙大流感等。大瘟疫流行的一个共性特点，就是突然来临，最后往往又神秘消失。人们不知它什么时候会到什么地方，也不知道它到底在何时停下脚步。瘟疫难以捉摸，但其神秘的一面却并非没有向世人展现另一种可能。东西方文化中都曾有着在瘟疫中凭借坚定信念驱除恐惧的记录。从14世纪到17世纪，欧洲被黑死病笼罩，人们无处可逃。在危难中，僧侣马丁·路德选择留在了疫区，继续为病患及垂死者服务。路德看到这样的事实，经验表明，那些用德行、奉献和真诚来护理病人的人，通常会受到保护。虽然他们染毒，却没有遇害。马丁·路德认为，瘟疫是上帝之鞭，是惩罚，也是一种试炼。公元1633年，鼠疫肆虐欧洲，德国巴伐利亚的欧伯阿梅高小村也遭受疫情，当地居民万分恐惧。在惊恐中，人们虔诚地向上帝祷告并发誓，如果上帝能使他们在黑死病中免于灭顶之灾，他们就会每十年上演一次耶稣受难剧。从那一刻起，鼠疫就再也没有夺走当地人一条性命。到现在，欧伯阿梅高人履行诺言，坚持上演耶稣受难剧，已经将近400年了。敬畏神明，提升道德，这是人类数千年来历尽磨难而积累沉淀的文明结晶。顺应天道，符合宇宙的根本特性，才是人类找到最终归宿的秘诀，才是人类得以解救的唯一出路。在东方文化中，人们认为瘟疫的产生是邪气入侵造成的。东汉著名经学家何修曾说，民疾疫也，邪乱之气所生。在史书中记载了与瘟疫擦肩而过的奇迹。据中国现存规模最大的丛书《四库全书》记载，明代中期约嘉靖十人，曾任广东高州府的一位徐姓知府，他的姥姥和继母曾经疫力大作，已经奄奄一息，家人不少都被传染，邻居亲戚以为无救，纷纷躲避，唯有徐知府独自周旋其间，细心照料，后来他的姥姥和继母才得以转危为安，徐知府身体也一直健康，瘟疫好像和他没有任何关系。再如明朝永乐年间进士张宗敛的父亲张彦臣，其同宗族的人家全家都染疫了，亲朋好友都躲避起来，张彦臣亲自准备汤粥，每天去看望数次，大家怕他染上瘟疫都阻止他。张彦臣解释道，我做我的好事，鬼神怎能侵害呢？连道路旁边的树木都能施人以庇护的阴凉，而人与人之间怎能不扶危助困呢？尽管在疫者间穿梭，张彦臣始终不染疫，这就应验了天人合一。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主题，中国古代的医学经典《黄帝内经》强调人与天地相应，与四时相符，老子、孔子也都有关于人与天德之间关系的论述。在道家来看，天是自然，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中国古人在生活的时间和观察中认识到，人顺应天德行事和生活，才能保持天人合一，天人合一，人体才能健康，家庭才能和睦，社会才能太平。反之，无论个人、家庭还是社会，都很容易病患或者遇到灾祸。另外，古今中外许多预言都提到过，人类在末节将要经历一场大劫。明朝开国功勋刘伯温留下的《陕西太白山刘伯温碑记》，准确的预言发生在2019年到2020年出现的大瘟疫。几乎所有的预言或者预示都有同样的诉求，无论贫富贵贱，除非善乃能保全，就是说只有保存善良或者改过将功补罪之人，还能保住一线生机。 中国有一句古话，天无绝人之路，就是说，无论什么样的灾异，上天都会给还值得留下的人，留下走出劫难的活路。在2020年的武汉肺炎疫情中，在中国大陆已经有不少身染瘟疫的人，因诚心念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而摆脱瘟疫。有医学专家发现，当人们诚心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时，人体能量场会产生显著的变化，增强免疫力，保护自身免受病毒感染。两年过去，新冠肺炎又一轮变异席卷全球，一次又一次的抗疫措施仿佛都被证明是错误的实施。身在灾情的每一个人是否应当有一次真正的反思呢？当真相摆在您的面前时，千万不要拒绝。善恶在一念之间，这是一份来之不易、转瞬即逝的机缘。祝愿您在大难中走出瘟疫，迎来光明的新纪元。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文星的评论文章，新冠肺炎再变异带来怎样的启示？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要为您讲述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真相。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下为您带来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真相。中共在活着的法轮功学员身上摘取他们的器官贩卖，谋取暴利的黑幕在国际上被揭开。活摘法轮功学员身体器官是由中共前党魁江泽民下令进行的，由政府、军队统一管理，从监狱、法院、医院形成一条龙的秘密大屠杀，是人类前所未有的罪恶。由于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的器官太过残忍，以致有些人不愿意面对现实，难以相信，或者对中共认识不清，不相信中共会干出这么邪恶的事情。也有些人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江泽民下了密令，对法轮功实行灭绝政策，就是名誉上搞臭，肉体上消灭，经济上搞垮，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中共的血腥迫害是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前提。因为法轮功祛病健身很有效，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质量非常好，比关押在监狱劳教所里的犯人他们的器官质量好很多。而人体器官非常的昂贵，器官市场巨大，器官移植是一个暴利的产业。中共把法轮功作为头号阶级敌人，把法轮功学员不当人看。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不仅实现了肉体上消灭，而且同时赚了大钱。在迫害法轮功的20年里，中国的器官移植领域迅速发展，现在是世界第二大人体器官移植大国。在美国有1亿2000多万自愿捐献器官的人群，有非常发达的全国捐献网络。即便如此，在美国做心脏移植的平均等待时间是半年，肝移植的平均等待时间是2年，肾移植则是3年。2012年美国前副总统切尼做了心脏移植手术，手术前他在移植的名单上排队等了将近2年的时间。相比之下，在中国自愿捐献器官的人非常的少， 但是相比美国，中国大陆器官等待的时间短到令人不可思议。很多中国大医院在网站上公开招募患者前来移植器官。比如早在2005年，上海长征医院就在网站上写着，肝移植病人的平均等待时间是一周。2006年，天津东方器官移植中心在网站上声明，患者做各种器官移植的平均等待时间是两周。2006年4月28日，湖南人民医院推出了促销广告，免费为20个病患移植器官。同年4月12号，吉林省心脏病医院也搞促销，前五例心脏移植只需要5万人民币。可见，在美国是病患等器官，而在中国却是器官等病患。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经过十几年的调查，拿到了大量的证据，包括几千个电话录音证据，上万条资料证据，证明中共多年来一直在大量的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2019年6月17日，独立人民法庭在英国伦敦举行终审判决，判定中共对以法轮功学员为主的良心犯进行了大规模的器官摘取，无可置疑的犯有危害人类罪和酷刑罪。包括路透社、英国每日邮报、美国新闻周刊、福布斯等在内的世界20多家媒体都对此进行了报道。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真相。
他身边一次次发生神奇的事情，引导他开始了全新的人生。请听今天的修炼故事，一次次见证神奇，人生就此改变。
我妹妹一直体弱多病，患有心脏病、颈椎炎，还有青光眼。怀孕后又得了严重的妇科病，每天都生活在痛苦中。我每天都听她叨咕，不是这儿疼，就是那儿难受，不是心要跳出来了，就是肚子又怎么疼了。大过年的，别人都沉浸在节日的欢乐中，可是她还得去输液。由于身体弱，妹妹干不了活，自然也就没有什么收入。病痛加上贫困，她内心的苦楚可想而知。后来他学了法轮功，一切都变了。有一次他颈椎病发作，脖子不能动，低不下头，根本没法干活。他就想先练练功吧。他刚练第一套功法佛展千手法，就这么一抻，脖子不疼了。更让他感到神奇的是，他第一次练静功，也就是打坐，就明显感到各种病症都有所好转。随着不断的修炼，再也听不到他喊难受了，还天天唱歌。过去每天穿得厚厚的还说冷，现在大冷天开着窗户，别人都觉得冷，他却没感觉。他的皮肤变得白里透红，看上去明显比同龄人年轻得多。他的脾气也变好了。如果这些事儿不是发生在我亲妹妹身上，别人再怎么说我也不会相信的。虽然修炼法轮功似乎很神奇，但是我却从没想过要和妹妹一起练。我还上教堂，看着唱诗班在那唱歌，我还是感动得要落泪。一天一大早，妹妹隔壁商铺里的5岁的小男孩走丢了，家人急得够呛，发动大家四处寻找，足足找了一上午，周围的店面都找遍了也没找到。孩子的妈妈都要急疯了，妹妹和我也很为孩子妈妈着急。后来我就听妹妹念叨了一句说，求谁都没用，求求大法师父，请师父把孩子送回来吧。话音刚落，小男孩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把我俩吓了一跳。这孩子不是一步步走过来的，而是突然间就站在我们面前了，就像从天上掉下来的一样。这要不是活生生的就发生在我眼前， 就算是妹妹来跟我说，我都不会相信的。这也太神奇了，简直不可思议。后来，另一件神奇的事情就发生在我妈妈身上。我妈妈有严重的心衰，犯起病来就会呼吸困难，必须24小时吸氧，每天只能坐着睡觉。什么时候气喘顺当了，才能趴在一摞被子上歇一会儿。她自己痛苦，别人看着也难受。妹妹哀求妈妈说，妈，求求您，就算是为了我，念念法轮大法好，试试吧。本来妈妈是不相信这些的，但是妹妹是最小的孩子，也是她最心疼最喜欢的一个孩子，所以妈妈同意了。妹妹怕妈妈记不住，还写了个小纸条放在她兜里。这一念还真管用，妈妈每天不那么难受了。刚开始我还不知道是咋回事，很奇怪地问妈妈，您的病怎么好了？妈妈说，你不知道啊，我练法轮功了，这法轮大法就这么神奇。妈妈临终前的那段日子住进了医院，和她对床的老太太得的是哮喘，整天喘不过气来，憋得难受，喘气时声音很大，她的家人照顾她忙得团团转。我妈妈是严重心衰，比她那个应该还厉害，可是妈妈却不难受，也不憋得慌，每天就是安安静静地躺在床上，最后也是安安静静地走的。两个人一对比，我心里明白，要是没有大法保佑，妈妈和我们娘几个还不知道得遭多少罪呢。几次亲眼见证大法的神奇，让我也萌生了学习法轮大法的想法。我从妹妹那儿借来大法的主要著作《转法轮》。十多年前，我因为和前夫吵架闹离婚，精神和头脑都受到很大的伤害，阅读对我来说是个很困难的事，看报纸经常看了半天也不知道说的是啥，所以我读《转法轮》很吃力。而且一看到书里讲的什么分子啊、粒子啊、科学啊等等，我就有点糊涂了，这也不是佛教中讲的那些啊。一本《转法轮》我看了一年才看完，虽然看不懂，但是我发现不知不觉间我多年的高血压好了，头不晕不疼了。有一天量血压，高压119，低压78，这可是医学上号称的黄金血压呀。这件事更坚定了我学习法轮大法的决心。后来我和几位法轮功同修一起学习转法轮，虽然阅读困难，但我就是认认真真的读，坚持了几个月，我基本上能够顺利的读书了。随着反复阅读转法轮，我明白了法轮大法是佛法，修炼人要按照真善忍的原则做人做事，师父会给学员净化身体，从而让学员能够修炼。这时我才明白了为什么我和妹妹的病练功之后都好了，原来是师父帮我们净化了身体。而妈妈常念法轮大法好，其实是念动了佛法，自然会得到神佛的护佑，少遭了很多罪。虽然知道要按照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但有一天我还是忍不住和丈夫因为家庭琐事吵了一架。吵架之后不久，我发现双臂和身上突然长出了大片大片红色扁平的疙瘩，又疼又痒，和我20年前得过的风疹是一样的症状。那时我尝试了各种中药，最后还吃激素，可还是痛痒，折腾了一个多月才好。这次出现这种症状，我想起了师父教导弟子的遇到事情要向内找，我想应该是因为我对丈夫发脾气才会这样。我立刻去向丈夫道歉，说我错了，不应该这样对你，大法弟子怎么还能发脾气呢，我向你道歉。当天晚上我坐在床上练静功，刚往那一坐， 就觉得两只胳膊和身体都发冷，一直在刷刷地往外冒凉气。练完功我就睡觉了，第二天早上一睁眼，胳膊和身上的疙瘩全没了。我让丈夫看，他也觉得不可思议。随着不断地按照大法的要求修炼，我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修炼前的我脾气倔强，争强好胜，但是却孩子家庭事事不如意，生活中大小磨难不断，加上身体不好，每天苦着脸，看什么都不顺眼。别人都说我的脸是青黑色的，而现在的我身体健康，什么烦心事都不放在心上，也不愁了。朋友们都说我爱笑了，皮肤变得细腻，人变得年轻好看了。这时我是完全懂得了之前妹妹为什么有那些变化了。我从心里感恩师父，感恩大法。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为您分享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下面的神传文化栏目，您将收听传达命运的石头们。听众朋友大家好，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时间又到了，欢迎您的收听。顽石补祸福的说法在传统文化中由来已久，传说神仙女娲用五色顽石补天，女娲补天遗下的顽石幻化成通灵宝玉，正面刻着莫失莫忘仙寿恒昌，反面刻着一除邪祟，二疗冤疾，三知祸福。然而世上还有一些能知天命、预示人类历史的顽石，有的意外闯入地球，有的偶然被发现，古今中外十载确凿有这么几块石头，以非主流的方式演绎了人类社会石破天惊之纵横大事，成为打败主流的历史细节。今天我们来讲讲几块能传达命运的石头。一，改变埃及王朝统治的狮身人面石。开罗吉萨高地上的狮身人面像是世界上最著名而又神秘的雕像之一，其起源与身世至今是个谜。有学者分析，它的历史可能距今一万年至八十万年之间。石像的狮身部分曾被风沙埋没，只露出人面。第一个被记载有据可查的狮身挖掘工作是在公元前1400年，整个过程被刻在狮身人面像前的祭梦碑上。祭梦碑记载着古埃及18王朝法老图特摩斯四世一个神奇的梦。图特摩斯四世是法老阿蒙霍特普二世之子，本来没有王位继承权，他有一次外出打猎累了，就睡在被黄沙埋住狮身的人面狮身像头下休息。他很快梦到太阳升到天顶，一位神灵出现了，许诺他如果他能挖掘埋没的狮身并进行修复，他将成为下一任法老。图特摩斯四世立刻从梦中醒来，组织了一支队伍，开始了艰苦的挖掘工作。待他完成了对狮身人面像的修复后，神灵兑现许诺，图特摩斯四世真的成为了法老。一块被风沙侵蚀的石雕，意外改变了古埃及18王朝的统治权。 二，带字的陨石。史记记载，秦始皇36年，荧惑守心，一颗带字的陨石落入东郡，上面刻着“始皇帝死而地分”7个大字。秦始皇遂将它焚毁了。不久，始皇巡行天下，有人手持玉璧拦住皇帝使者，说：“把它送给好池君，即水神，今年祖龙死。”那人随即不见了。御府查看玉璧，竟是始皇28年出外巡视渡江时沉入水中的那块。始皇占卜后认为外出巡游可避灾，恰恰第2年7月巡游途中，始皇驾崩。传统天人感应文化认为，天象变化对应人间大事，陨石坠落一般会被史官司天监解读为不祥之兆。周瑜死前天降流星雨，孔明死前一夜降星陨落，诸葛叹曰：“死生有命，不可得攘也。”1976年3月8日，吉林降下世界罕见陨石雨，中共3巨头死亡。7月28日，唐山发生大地震，震死24万人。1986年4月15日，湖北随州发生陨石坠地。9天后，苏联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事件，核危害导致20万人死亡。同年，美国挑战者号升空爆炸，7人遇难。2020年12月21日，800年一遇的土木合相凶险天象出现。3天后，青海玉树坠落10吨重陨石，中共病毒发生变种急剧，感染速率增70%。三，拉响灾难警报的猪叫石。猪叫石又称报警石，位于河南林州太行山深处，高宽各3米，厚2米，裸露于地面约4立方米，紫红色。猪叫石正面可以清晰地看到酷似猪的2只眼睛，一只眼闭着，一只眼睁着，配合岩石的纹理，犹如一只体积庞大的猪。它的神奇之处不在于它长得像猪，而是每当世间有大事发生前，这块猪叫石就会发出猪叫般的声音，数百年来屡验不鲜。据当地人介绍，清廷入关、八国联军前，猪叫石发声；日本侵华前，猪叫石连叫数月；1949年中共窃政前、文革前；1976年唐山大地震前、 SARS 爆发前，猪叫石都激烈鸣叫。猪叫石叫出的声音忽高忽低，专家曾现场录音，但都无法被识音，录不下来，科学至今解不开此谜。猪叫石为太行山3大奇观之一，历史上是金口难开，一开口必有大事，而近些年却时不时的鸣叫，民间老人认为天下必有大事发生。四，石破天惊之王贡石。2002年，贵州省平塘县长布乡陶坡村原任村支书王国富在清扫景区时，无意中发现一块巨型石壁上隐约出现酷似中国共产党王6个1尺见方横排大字，其中国字为正体字，王字比前5个字都要大半圈，字体匀称方整，笔画突出于石面如浮雕。经中共专家考察，得出结论，此石为天然形成，已有2.7亿岁。2003年8月， 贵州省地质专家认定藏字石是约500年前从河谷左岸陡崖上坠落下来的一块巨石，崩塌岩体坠地后分裂为左右两块巨石，中国共产党亡几个大字就清晰地显现在右边巨石的内侧断裂面上，民间称为亡共石。中共窃政71年来战天斗地，反神反人类，在接连不断的各种政治运动中戕害了8000万人的生命，他宣扬的斗争哲学和无神论假恶斗彻底破坏了传统文化，颠覆了普世价值，使得世间人心魔变，道德沦丧。特别是自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以来，中共为了维持对真善忍的打压，贪腐治国，情色治利，以权代法，残民以惩，21年来将迫害法轮功所用的残酷手段，造谣污蔑，酷刑镇压，经济截断，活摘器官等，延伸到中国的普通民众身上。近年来中共将镇压模式推广到新疆人、香港青年、蒙族人民身上，中共的暴政惹得天怒人怨。2004年11月九平共产党横空出世，剥了中共伪善的画皮，揭露了他的邪灵恶魔本质。2005年1月12日海外华人媒体大纪元发表郑重声明，指出共产党的末日就要到了，神一定要清算这个恶魔，并掀起三退，退出邪恶的中共党团队运动。迄今已有 3.7 亿人办理了三退。五，隐藏救劫真迹的碑石。陕西太白山刘伯温碑记是在一场地震中被偶然震出，几年前才流传于民间。碑记不仅预言了将要发生的一场大瘟疫，并点化世人如何破解，被当代人称为救劫碑记。刘伯温碑记指出了大灾在庚子年发生，若问瘟疫何时现，但看九冬十月间，九愁尸体无人捡，十愁难过猪鼠年，即庚子年。而且指明了瘟疫的起源和扩散范围，三愁湖广遭大难，四愁各省起狼烟。疫情首先从湖北武汉爆发，直至蔓延全世界。在碑记的结尾，刘伯温用拆字的方式像谜一样告诉人们最为宝贵的三个字：真善忍。从2020年年初至今，全球各地已有很多武汉肺炎病毒感染患者因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而获得完全康复。明慧网上刊载很多这样的典型案例。结语：石头开口，金玉良言。目前瘟疫的大劫难正在以加速变异的方式侵袭着人类，亡共识和刘伯温救劫碑文告诉我们，在这历史的关键时刻，请务必远离中共，分清善恶，同时牢记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才能在劫难中保命平安。在今天的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里，我们为您讲述江西丰城发电厂特大事故幸存者的回忆。
下面请听中国大陆一位农民的文章，庆祝五一三征稿， 江西丰城发电厂特大事故幸存者回忆。2016年11月24日，江西丰城发电厂冷却塔发生1124特别重大事故，因冷却塔顶一节混凝土未凝固，突然发生倒塌，造成冷却塔上施工的74名工人全部遇难。此事震惊海内外，大陆媒体做了不实报道。我是现场目击者和幸存者，大劫难中幸运逃生，至今心有余悸。我在江西丰城电厂冷却塔施工工地工作，当时冷却塔已建到近80米高。2016年11月24日那天吃过早饭，大约7点半左右，我和那两名工人同一工种一个班组一块儿去工地。走到半道，我脑子突然想起来，便去仓库拿了个螺丝，那两个工人先往工地走了。当时并非交接班时间，塔上这班工人已干了一个多小时。我从仓库出来后，看到和我一个班的那两名工人乘电梯已上到塔上，电梯平桥吊位置处于凉水塔内，我就去按电梯，等着电梯下来。电梯从塔上往下只下了两三分钟左右，突然看到凉水塔上第一块模板掉下来，还以为谁不小心撞下来的。在我抬头看时，瞬间凉水塔上的工人和模板、水泥、钢筋、三脚架就旋转着一圈往水塔里坠落。我就赶紧朝安全通道跑，向塔外方向跑，跑了有五六步，感觉塔上面有东西往下掉，我就赶紧后退两步，蹲在地上，用手捂着头，落下来的模板、混凝土、钢筋都掉在身边，感觉一分多钟时间就掉完了，安全通道也被砸塌。我自己毫发无损，身上只落了些灰尘，我就站了起来，在塔内围着冷却塔转了一圈，看看还有没有生还的人，结果一个也没发现。我就赶快去现场刨人，连续刨出四具尸体，第四个是我儿子，儿子尸体陷进水泥里。这次事故光我们一个村就有10个青壮年不幸遭难，刨出来的人有的被砸得肢体不全，面目皆非，惨不忍睹。造成事故的原因是凉水塔最上一圈约4米高的混凝土建筑未能凝固好，整体从凉水塔上坍塌下来，导致上面74名施工人员连一声呼救声都没来得及喊，便全部坠落，被钢筋等材料压在下面，一分多钟时间就葬身塔底。随后家人赶来处理善后，妻子的姐姐告诉我，是因为她已帮我做了三退，相信法轮大法好，才在这场突如其来的劫难中得以逃生。我是劫后余生，如梦初醒，感悟大法的威力超常。妻子的姐姐是一名大法弟子，两年前她就给我讲了法轮功真相，劝我三退，并告诉我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大劫难来时能躲过。我当时就非常接受，同意让他帮我退出曾经加入的中共少先队组织。就在去年，孩子姨还给我儿子讲了法轮功真相，劝儿子三退，并嘱咐他常年在外施工，要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由于儿子受中共无神论毒害较深，觉得不可信，也就没当回事儿，结果大难中未能幸免。经历了这场劫难，深感人生无常，灾祸瞬间即可降临。我的亲身经历证实法轮功学员讲的都是真实的，千万不要相信中共的欺世谎言，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赶快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灾难来时真有神保，再次叩谢李大师的救命之恩。
自从中共对法轮功长达22年的血腥迫害以来，无数法轮功学员的子女被学校开除，失去亲人，流离失所，甚至被迫害致死，与他们的父辈一样，承受了痛苦和磨难。仅以这首歌曲《思子吟》献给在中国大陆被迫害的大法弟子的孩子们。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